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小费文化可能改变吗？现在这个对于小费这件事情，长久以来都是一些讨论的热门话题。但是我想随着在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小费可能有些时候不用给那么多，但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理论的支持，纯粹只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发现出门在外头外食的时候成本越来越高，消费越来越高，因此就会开始想说小费真的需要给那么多吗？但是呢，我想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定论哈，这很难说，除非有个强制性的这个法律条文啊，不然的话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讨论讨论，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结论。但是我在看新闻的时候，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有些状况就是这样，你觉得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可能就会因为一个事件或怎么样就会产生极大的转变啊。那么像是这个比如说疫情的关系，就让大家对于口罩这件事情，在过去美国啊，好像大家认为啊，只有亚裔就是在像比如台湾来的人啊，习惯戴口罩，到美国就觉得戴口罩很奇怪啊。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到了美国现在你发现有些时候你在外头看到有人戴口罩，就习以为常，不觉得什么奇怪了哈。所以很多事情都会有一些关键事情改变啊，一些主要的主流的做法。那么今天看到这个案例是这样。他是在伊利诺州有一位餐馆老板，他是韩国裔啊，那么叫 Kenny Chow 啊 ，Kenny Chow 啊，那么他是开拉面店，算是在这个我看了一下，在社交媒体上面，他的这个店的评价本来还是蛮高的。但是在4月18号，也就大概两个礼拜之前，发生一件事情，有一名非洲裔的男子去用完餐之后，这个餐费是19.89美金，然后他付了20块现金，就没有留下小费，就是等于是你说扣掉餐费就只有11 cent， 这怎么这个等于是没有小费？那么这个老板就发现他没有留小费，就尾随着这个非洲裔美国人顾客，然后说哎，你怎么没有付小费？但是这个非洲裔男子就说他已经付了餐费，不应该再多收费用。其实事实上就是很简单，就是他不想再多掏钱付小费啊。所以结果两个人就在路上争执啊，整个过程被这个顾客看到，那么他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放到了社交媒体上面。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小费的争议，那么在咱们南加州听众朋友应该也有听过，有些这个服务员确实会追出来讨要小费。那么这个事情只要是追出来讨要的，应该大家都觉得，就顾客立场会觉得很不舒服、哦、就不给小费一定有理由了嘛。要么是第一个可能是我身上钱不够哈，第二个可能是就是我觉得你服务不怎么地啊，那么我就不想给小费。那么有的人就是用这种小费的这个给或不给或给多给少来表达自己对服务品质的满意或不满意啊。当然另外也有第三类的人，我最近这近年来看到越来越多是这样，就是他是比如说移民来的啊，比如说像在中国来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在中国没给过小费啊，为什么来美国要给小费？我看有很多的言论在小红书或什么都认为说，哎呀，我不应该纵容啊这种给小费的这种风气啊，就试图要挑战给小费的这个文化，也是有一个群体越来越多人是这样子，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心态就不想给小费。但是这位在伊利诺州的韩国裔的拉面店老板显然是这个情绪有些失控了，就被人家拍下来说他不但是讨要小费，就发现顾客不给，然后他就是甚至情绪失控，就用比较很粗言秽语去骂这位顾客。那么当然这个视频被拍下来在社群媒体上啊，这个流传很快啊，但主要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是这个非洲裔美国人的顾客，就会被指控说是有种族歧视的这种嫌疑哈，所以整个社区啊就爆了哈，就爆了，大家认为说这个你等于是就不是把焦点聚焦在这个人到底给了给小费，应不应该给小费这件事情，而是聚焦在这个韩国裔的老板啊，认为他有种族歧视非洲裔男子的这种嫌疑啊，这事情就反正只要牵涉到种族歧视这个词，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所以这个餐厅现在啊，就是已经算是被本来是评价很高的餐厅，那么现在在这个包括餐饮评论平台 Yelp 上面也都被迫冻结评论，因为太多人去留很辱骂的字眼啊，甚至就是指责他的字眼，那么。所以现在这个韩国裔的老板哈，恐怕我想这个拉面店也经营不下去了哈。那么现在说伊利诺州这个地方当地的市警察局也说已经收到了骚扰的报告，正在调查这个韩国裔的老板，算是认为他骚扰这个非洲裔男子的这样的报告正在调查。那么当地的公平与复权委员会也在讨论说，这个城市是不是要对这个餐馆老板处以某种的惩罚。与此同时，社区活动人士跟非洲裔社区领袖也组织抗议活动，同时在餐馆外面抗议，要求他这个老板不单要在媒体上，还必须亲自向非洲裔的群体公开道歉啊。这个事情其实怎么解决，这是单一个例啊，但是也就会让人再次的，我觉得就是这种风头浪尖下，或者把事情闹大了，这种关键事件可能就会引起大家对小费事件的一些再次的讨论。但是呢，我在看长期以来，就是这种所谓的关键事件，只要它的能量大到一个程度，甚至就像我刚讲的哈，这个城市当地城市跟市警局都要立案来调查这个事情，因为小费引起的这种骚扰风波，会让人第一个，至少如果成为一个控告案例的话，那么在全美国可能会产生一种骨牌效应，就是说哦，以后你不可以对于这个不给小费的人啊，这不可以追出来，不可以强行索要，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风气，或者甚至一个引导作用是有可能的啊。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关键事件，就会让很多的做法就改变嘛。那么另外，如果再往下推的话，如果这样子这个事情已经闹到这个政治层面，不单只是这个消费者跟餐馆经营老板之间的消费者纠纷，而是搞到让城市市警局甚至州的层面立法的话，那么其他的州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仿效作用啊，那么整个消费的制度可能就会有新的一些算是说制衡吧，或是一些规定出来哈。不过你说真的到最后是谁受害，我们讲就是一个制度，绝对没有说什么全面大家都好，一定会对某些群体好，对某些群体可能会有些受伤，那就是对于依靠小费过活的这些餐馆的工作人员或者服务人员，可能就会蒙受比较及时的损失吧。但是有人也是长久以来对这个提出质疑的，说你既然这个你都聘雇了这个服务人员呢，餐馆老板或是各个行业老板，你就直接为你的服务人员调涨薪水，他们就不用靠小费过活了，这不好吗？啊，这也是一种说法啊。所以也有人啊，在我记得洛杉矶好像也有几家的餐馆也尝试过这样子，就是说不收小费啊，然后直接把这个多收的费用就加到员工薪水，也是有这样子的哈。所以到底怎么样子？不过过去都是单一个例，但是伊利诺州的这个案子有可能成为特例吧，应该这样子哈。不过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加州现在也在 这个讨论说这个对于小费是不是可以不要扣税，现在加州参众两会的共和党籍议员也是在这两天提出了一个提案吧，这是加州参议会第17号提案，主要目的是在于免除小费还需要缴税的负担啊，因为就把小费希望可以认定为非经常收入，同时小费也不一定成为这个很多服务人员主要收入的来源，同时当然这个因为就讲是不固定非固定收入，那么如果可以减免小费部分的税收免税的话，那么对于需要小费过日子的这些服务人员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现在他们的卡到一件事，就是说不希望这样的提案会成为任何有漏洞可钻的一个提案啊，因为反正说什么法案都会有人钻漏洞啊，也不希望有人说啊，以后比如说他提个例子，比如说律师帮人家立遗嘱啊，收费$1000，他可以认定说我只收了$1，其他999元都是小费啊，就可以不扣税，也要防止这样逃漏税的状况发生。所以这个小费争议，大家拭目以待，或许会有关键性的转折。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再见。